我们来看《生命记》二十二章，这依然是摩西第二个演讲里的细则命令的延续。那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依然神在维护我们的关系啊，修复我们的关系。那二十二章呢，还有一个很好的角度让我们看见，就是人对神的责任呢。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灵是对神的命令是需要负责任的。那二十二章的一节到十二节呢，就在讲一些我们人可能觉得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但是神却使我们负责。那十三节到最后呢，二十二章的第二个部分呢，在讲人守约的责任呢。就是在婚姻里的这个约的责任。那二十二章的一节到十二节呢，里面有一些的内容呢，我们人平常并不会特别的看重。那比方说呢，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把这样的事呢，会当成美德来看，但是呢，不会把它当作命令来看。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我们都知道呢，会帮助别人去找丢了的东西，或者说看见别人这个牛驴跌倒在路上，第四节帮他拉起来，我们觉得这是好事，好人，我们会赞扬他，写表扬信。但是神的命令却是不可扬为不见，他反复讲了，不可扬为不见。我们把这几个字划下来，我们就可以看见一节到四节反复怎么讲。什么叫不可扬为不见呢？不可装作不见。那不可就意味着，我如果装作不见，就是违反神的命令了。那这就意味着我就冒犯了永生神了。这个性质就和美德不一样了。这个美德这件事情，我们人是把它加在我们原有的责任之上的，我们并没有把它当做一个责任来看待。责任就意味着我若不做，我是有后果的。就说呢，我在这里扬为不见，我装作不见，我是有后果的。这个后果是什么呢？我得罪了永生神。所以这告诉我们啊，那底下的这个内容是一样的。我们这个原则呢，是在一节和十二节都是可以用的。那只是呢，一节到四节表现的最为突出，就是我们人呢，若我们不相信神呢，我们就很容易把自己摆在一个动物的水平上。如果我的起点就认为我和猫和狗是一样的话呢，我就觉得呢，我多做了就是值得夸奖的，这是我的认知起点。那我觉得我是猴子变来的，我是单细胞草履虫变来的，那我现在我跟猫和狗本来是一样的，那现在猫和狗它不会做这些事，它会扬为不见，它干脆就不见了。我没有，那我可以做，那我觉得我是比它更高级的，我是可能应该值得夸奖的。但如果我的基础假设不是这样，我的基础假设是我不但有肉体，那不但有魂，我还有灵，而这灵呢？是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性质就不一样了。我的灵是要负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必须要面对神做选择。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这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这不是一个说我没有做哎就算了，挺可惜的，人死了就如灯灭就没了，反正做了的人能上天堂，不做的人呢就算了，都不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是灵，我的肉体和我的魂最终都会没的，但我的灵是要存到永远去的。我的灵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若不顺服神的旨意，背逆他，就会有后果。这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在这里的一节到四节就告诉我们的，我们人的灵是要对神的命令负责的。而这样的命令呢，不是以我觉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为准的，是他认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就很有警醒的意义了。因为我们今天如果看见路边有个人他的牛驴跌倒在地上我们不去帮他，那 因为这个只是牛驴嘛，我们甚至没有讲到人呢、啊，不是说一个老人倒在地上没有去扶啊，就是一头牛嘛，或者一件衣服我看见地上掉了，我捡起来等他的原主要回来，但这个是神给到人的责任。就当我们没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是犯罪了这件事情呢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从这个角度去认识，我们从来不会觉得好像我并没有说我拿了地上丢的衣服，我把它吞了，我们知道这个不对啊，我把它，或者说我捡到了牛驴，我不还给别人，我把它拿了，我们知道不对。但是呢，我看走丢了，我去忙我的事，我走了。今天的地上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不会把这件事情呢当做人的必须要负的责任来向他问责，但是神会向我们问责因为怜悯是灵的责任。因为整个圣经里，神他是个灵，但是他是什么样的神呢？他是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他满有怜悯和恩典。所以灵若失了怜悯，就失了他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神到最终呢，不得救的灵呢，都是要在永恒的火湖里烧呢，就相当于它里面没有那个热，没有那个光。但是灵被造呢，它就是要有跟神连起来，然后把怜悯把恩典给出去的义务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这件事情上是需要做选择的我的选择是，我愿意把自己的灵和神连结，得着那爱的动力、恩典的动力、怜悯的动力，或者说呢，我不承认有一个神，我觉得我就是自己了。那慢慢的呢，我一定是会失掉所有的怜悯、恩典的动力的，以至于到一个地步，我觉得人没有怜悯的责任，彻底否定了我的灵是要向神负责的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那五节到第十二节也是一样的内容就是比如说不可穿衣服五节讲的不可穿衣服，这个人看来，如果我不假设没有一个神在至高之上看着我，那怎么穿呢？其实就是我定了。那第六节就更加了在人看来，这就是个动物嘛，鸟嘛我们要知道，这个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么做呢好像吃了这个鸟或者这个蛋呢就会中毒，不是，这是也不是为了这个鸟和蛋的益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因为动物是没有灵的，所以它没有这个概念就算都端走，对动物也没有什么损伤那可能就会使得我们动物是顺服于人的嘛，就是使得动物整个的规则也发生变化，那就动物也变得越来越恶就像恶人有恶狗一样只是自他产生这个影响。但是呢，为什么神要立这个规则，甚至有一个应许，第七节，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这是在指着人讲的就是人若没有怜悯心，最终就一定不会享福，日子不会长久，这是个律来的如果你若有怜悯心这就六七节就在讲怜悯的意思，因为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这正常人自然就会起怜悯心，知道哎呀这不应该，都端走了是不好那就肯定是只拿蛋把那个这个鸟给赶走，那就这就是一个在讲人的灵了，对着这样的一个例子在讲人的灵那第八节和第九节、第十一、十二节都是神的命令那他的命令都是告诉我们，他是希望我们按照他的命令去做以免呢我们在这地上呢在自己当行的事上，比方说我造不造栏杆，那我们人可能会说，是这不是你没看见没栏杆你还上去干什么，对，这个不是这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所以这个是神来定的他是让我们在这个上面是有责任的所以这是一个今天我们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灵是需要向神负责的。那22章的第13节往后呢，第二个部分呢，他在讲一个主题，就是关于贞洁那这里呢其实就是一个约的概念了，我们看见呢从这个一大段里面呢， 它有不同的分，不同的情形。那最初的情形就是有婚姻，有婚约，也有婚姻。那二十二节到这个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呢，就是有婚约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呢是有婚约但没有婚姻那最后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呢是没有婚约也没有婚姻。所以这个里面呢，神我们看见呢，神看重的是一个约，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守约的责任所以在这个过程里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犯罪，我们不但得罪了我们立约的对方，我们更得罪了设定这个规则的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就当我们进到一切的约里，那婚约是我们在这地上最重要的约之一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的约，比方说孩子生下来他就进到了一个约里，孝敬父母的约这个是他摆脱不了的约。就像二十二章一开始，我们作为人那一开始给的那条命令就是我们不能摆脱，否则我就是跟动物一样就像我们也都会说，一个不孝敬父母的孩子我们都会管他叫畜生，这是我们中国人都会这么讲的。那为什么叫畜生？因为他就是跟动物一样，他没有在灵里那个受约的约束的那个给自己需要担当责任的那个概念了，那他就退回到肉体里，退回到动物里了所以这是非常形象的，这个不是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比方说呢，我进到一个婚约里，那我就受这个约的约束了，那我毁了约呢，我不但得罪了对方，我还得罪了神一个不孝敬父母的孩子也是一样的，那不是因他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在这一大段里呢，神反复讲的一个原则就是在婚姻里不守约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都是用石头打死的那但这里呢其实提醒我们一个什么点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啊他来的意义啊，就是我们若不是靠着主呢，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不守约的后果，因为我们总是在自己一生里很多的时候是不守约的婚姻的约孝敬父母的约，和朋友口头立的约做生意的约我们有多少次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是不守约的。就像一个孩子答应父母要做的事他最后没有做这不单单是得罪了父母他还得罪了永生的神。我们答应了别人要做的事最终我没有做，我们不单单得罪了对方，我们也得罪了永生的神这一切都会使我们面对火湖地狱的审判这就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救恩的宝贵。所以整个二十二章我们一笼统看起来，我们就知道我们若放在二十二章，我们放在那个地位里我们就知道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我们极容易就在二十二章里挑一条我就得被定罪被审判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往往轻忽了我们身上的责任，以及我们要为神要对神负的责任。我们总觉得好像罪这样事情是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夸张的好像我是一个挺好的人。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就包括我里面的灵那才是我人的本体，我在应该负的责任上其实有多大，相应的我犯罪后我的结果就有多重这是我们盼望真的来到神面前我们需要警醒也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知道这救恩宝贵的地方，否则我们怎么能去来到耶稣面前去感谢他？否则我们看见十字架，看见福音书，看见耶稣为我们受难赦了我们的罪，我们都没有感觉，我们都不觉得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可能当个故事读一读了。所以读旧约一个很好的角度就是使我们知罪啊，使我们知道我们本是多么悖逆配得地狱审判的一群人，我们就能够知道救恩有多宝贵。 求神光照我们。